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延续上一期第四十八期今天是第四十九期我们是研读导师这一本《净土学论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本书的目次就如果看我们荧幕这边就是大概有后来编辑其实都是从导师的著作上面去把它摘要出来的那次第的编排，所以总共有八个主题。那我们之前已经上过，我们现在是在第六这个主题。好，那第六这个主题呢，我们也一样来看一下，它有几个主要的内容这边有七个内容。好，那第六篇第六个主题，这篇文章是东方两大净土之比较。那东西啊，东西啊。那东方净土就是阿处佛，西方净土就是阿弥陀佛。那所以他第一个的子题就是主要的七个，用七个内容去说明。那这七个内容都是摘要自导师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好，这个在我们净土学这本书上面，他都有附这个他摘要的篇章了。那第一个主题阿处阿弥陀跟大目它实际上是摘自刚说这本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的第八章大概是474这个导师的书它有版本的所以页码上可能有点出入不过大致上是差不多相近的就意思在这个页码的前后都可以找到。好，第二个是净土与寺院就是在菩萨地佛成就佛当然是相对他功德圆满他的愿必然已经成就了但是在菩萨的阶段每尊佛在菩萨的阶段行菩萨道的时候所发的寺院愿是什么那这个是摘自在刚说这本书的第十一章净土与念佛法门那第三个阿弥陀佛极乐净土还有第四阿处佛妙喜净土基本上三到六都是就是三到六这个主题都是摘自十一章但是它前后不太一样像第二个主题是在后面806页数那第三个主题实际上在759所以这个次第的编排上面跟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是不太顺序上不太一样不过内容是一致的。好，第五个就是东西净土的对比观察那其实这个标题的名称我们这一章的最上面这最主要的标题东西两大净土之比较其实是根据第五如果是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它实际上是在这里的好，这个也是在第十一章。那第六是大圣经所见的两大净土，也是第十一章那最后是第七未来的弥勒净土，它是第八章宗教适应之心宗教意识之心适应。那导师的这本初期大乘佛教它其实是要阐述大乘佛教是怎么兴起的哪些是属于大乘佛教的初期大乘佛教的思想。所以这第八章其实是横贯前面的部派佛教大乘法或是大乘佛教的兴起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佛灭后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所以离佛越远那佛弟子的想象的成分就越多那情感的部分是越重所以这个第八章跟第九章都是从部派一直要跨到这个所谓的初级大乘它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密切所以在第八章这边就标立所以宗教意识的新适应所以它可能本身一开始在佛灭后是对佛设立嘛造塔去做供养去修福德那慢慢的就转变了那转变就是像这个佛像的出现或者对佛去做意念所以它的对象是不一样所以念佛这个法门其实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接下来大概就是围绕这几个内容，那我们就请看到讲义的第一页。讲义第一页这边开始，就是第一个主题啦。那我们个人呢，如果是编辑导师的一些文字或者所安立的科判，我们就我个人所安立的科判是用这个这边所看到就是初的标楷体，大概10号字。那如果导师书上本来的，虽然我们这一本净土学论集也是由后代的法师编辑，但是这个像第一个主题阿处阿弥陀跟大目这三个，这其实都是导师的书上本身的标题。如果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就是用心系名体的。好，我们看到讲义的第一页，这边就先说到在初期大圣经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三位佛陀。那可是我们的标题上面请看到，可以看一下瓜佛国之大写一是讲阿处佛土的要义，那他的要义大概是从他所发的愿去做了解。那瓜佛国之大写二说明这个阿弥陀佛土的要义，这从讲义的第五页开始。那最后才瓜佛三，瓜佛国之大写三，开始在看一下第14页。好，第14页才说明他们两尊佛的关系。虽然这边说到的是三尊佛嘛，大目如来，或者是另外的翻译是广目如来。其实一开始之前主要刚有提到的就是东西嘛，东西两大净土的比较。所以为什么会牵涉到大目如来，就是因为这两尊佛就跟这尊佛有关系啊。所以一开始这个第一句话就是这三位佛在初级大圣经占有重要的地位。好，那我们就依序来看一下就是先讲到这个阿处佛土的要义。那这边我们又可以分作几个内容第一个先总说啦在标题一这边就先总说，其实他跟释迦牟尼佛的佛弟子的形象关系密切这个是导师提出来的。那要做这样的观点，他必须要去分别所以我们第二个标题就是二辨识辨识标题二这边。那这辨识就是从这个阿处佛的本愿对应这个佛世的圣者，就佛弟子，那就是瓜佛二这边就央求摩罗了好，那接着再说明阿处佛跟央求摩罗的彼此有什么相近的地方来凸显这个所谓阿处净土的特色。好，我们看到这个本文第二行这边开始阿处佛，那其实这个阿处就是翻我们这个对应的音阿修比亚这个阿修比亚这个字它是他方佛之一在初级大圣佛法当中有极重要的地位。好，所以下面其实就是导师先总说这个下面这个内容，从阿处佛的菩萨发愿菩萨行，因为就是因嘛佛是怎么成就的，怎么成就佛当然是看他过去行什么样的内容，修怎样的内容，这个就是所谓的菩萨行所以这个因原因的因，因为他行菩萨道嘛，成就佛道嘛，所以这个因为其实指的就是菩萨道的时候，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发的愿，主要就从他的愿还有他实现净土的特征。那实现净土这是代表是什么，这个代表就是佛果成就圆满佛果的时候嘛。所以他刚开始就像我们现在也是也会发愿嘛，我们常会说菩提愿菩提愿菩提愿一般通说就是四弘誓愿嘛，众生无边誓愿度嘛，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通啊，通一切菩萨佛。但是每一尊佛他所成就的世界就是接引众生的方法方便，所以他一定有他的特色。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而不是去东方，对不对？这一定有他的特色嘛，或者是我们跟他相应，我们觉得去那边修行 很有保障啊之类的，所以我们才想要去嘛。所以这个就是每一尊佛接引众生的方法，它是不一样。所以这边说到的就是菩萨哦，在阿处佛在菩萨时阶段的时候发的愿，还有他所成就的净土。成就净土就是在成就佛果的时候才有办法实现他的净土。好，当然菩萨行啊的过程都可以随分呐啊成就他的净土，但是实现净土这个字啊，实现嘛，那当然就是要成就的时候嘛，而不是只是随分啊。所以他大概有这两个，从两个啊，菩萨因地所发的愿，成佛所成就的世界去看啊，去了解。了解什么？可以明白看到世尊时代一位圣者的形象。我们刚刚下面已经有先提到这位圣者，这位佛弟子就是央觉摩罗。那到底有怎样的形象是相近的呢？好，这是算是这个算是结论。所以下面呢就要分别解说。好，那关于这个所谓的阿处佛或者阿处法门呢，在注脚三我们先看一下，应该是说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啦。好，这个看到页嘛，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七七四。那其实这个是收在我们后面啊，这个可以先翻一下，在我们这本净土学论集啊，就注脚三的内容，其实在我们净土学论集的201页，就后面会提到的啦。那我这边摘要的内容主要是说明这个他所依的文献大概有两个，阿处佛净土的经典在现存的汉译当中有两个译本，第一个是东汉支罗迦谶所翻译的。其实支罗迦谶其实你看那对梵文你就知道他是翻译嘛， Lokashama Shema Lokashama，那是翻译的是阿处佛果经，那唐朝的菩提留志，那这个收录在大宝积经第六会不动如来会。所以你对应这个经名就可以知道阿处其实对应的是什么，不动如不动了，所以大概可以推测出其实阿处就是有不动的意思。那到底为什么不动，那后面就会提到了。好，那这个我们再回归来本文，就稍微提示一下，这其实在我们后面201页的时候会再看到。好，下面就要来解释为什么导师要提出这样的说法。好，从这个阿处佛的本愿还有他实现的净土可以对应佛世的央觉摩罗的形象，为什么这么说？所以在下面看为本文好，科判二这边便是瓜佛一呢，就是与阿处佛的本愿做说明。那这个本愿章中，它基本上看下来有两个要点。第一个是科判的罗马数字一，根本的誓愿，就根本的愿是什么？于一切众生不起嗔恚，没有起嗔心。好，第二个是比较特殊的愿，那第二个是在罗马数字二，在我们讲义的第二页，比较突出的愿就是要免除女众的种种痛苦，尤其是在生产时候遇到的种种不适，种种痛苦。好，回到第一页这边，看到本文倒数第五行，好，阿处佛的本愿与净土有什么特色呢？那先根据的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后汉支罗迦谶所翻译的阿处佛国经。在经中有提到，在过去东方有尊佛出世，所以他在这边是叫做大目如来。可是在瓜佛当中呢，他有写到所谓的广目了，所以可见的这个为什么会是有两个译本，其实就是不同译本的选的词不一样啊。这个在像注脚六，可以先看一下注脚六哈，在第二页的注脚六。那这个注脚六其实是说明他发愿嘛哈， 他发愿，他发菩提心的时候，基本上他是对一切众生没有起嗔恚。所以像瓜福一一样是后汉之罗迦谶所翻译的阿处佛国经，这边就有提到他发愿的时候对这些人民捐飞蠕动，就是天上飞的，在地上走或地上爬的这些，不管是大小的这些生物动物等等，都没有嗔恨的。所以在瓜福一，他是用把这个菩萨因这样子，因为他没有嗔恚，所以叫做阿处，所以这个阿处就是没有嗔心。那下面有提到所谓的在哪尊佛前嘛，所以是在这个大目如来。那瓜福二相同的内容，看到瓜福二这边他有提到，跟瓜福一不一样的地方是于一切众生不为嗔等之所摇动，所以他对一切众生不会生起嗔心啊。所以他把它翻作不动，有找到这个词吗？我找不到，可以看看我们荧幕上面，这边就可以看得到哦。所以他说的不动是他不会起心动念哦，不会起这个嗔的念头哦。所以他是在什么佛前？好，所以在唐朝翻译的叫做广目了。好，所以从这个瓜福六可以知道哦。好，所以翻回来这个第一页，好，本文的倒数第四行这边，好，所以有些地方就唐朝翻译是广目如来，但是后汉的翻译是大目如来。好，那为菩萨说六波罗蜜，那在什么国土？这边是阿毗罗提，那这个也是看对应范文就知道嘛，它也是翻音啊，阿毗罗提，阿毗罗提。那导师这边有提到，这个是甚可爱热的意思，很可爱，很就是一个算是美好的国土了。好，那佛在说菩萨行六度，那当时候有位比丘呢，请看到倒数第二行，就愿意来修菩萨行。好，那这时候这佛就跟他说，学诸菩萨道者甚易难，就是非常的，就实在非常的难。这个后汉的翻译其实不是那么的好读啦齁。如果我们看这个瓜福四的话，瓜福四的瓜福二，就唐朝翻译是比较好懂的啦。菩萨教法难可修习齁，就是比较让我们容易读啦齁。不过在导师引的是这个后汉的翻译啊。所以这个甚是非常嘛齁，是算是副词。那这个易，意可以把它理解是实在的，实在很难。所以者就为什么呢？菩萨对于一切的人还有捐飞蠕动之类，不得不能够升起，不能升起这个所谓称谓。好，接着请翻到第二页。好，那这位比丘听了佛这么说，当下就发所谓的真实誓言。好，这边强调一个是真实啊，所谓的真实就是你说的一定要做得到齁。有些时候我们想要或者我们愿做什么，但是实际上不见得有办法做到。但是有办法做到的时候，这个誓言齁，这个愿呢齁，就是真实的齁。所以他就发所谓的真实誓言。好，我们看一下这边引文。那引文的内容啊，还是根据的是阿处佛国经，就是后汉的翻译齁。所以这位比丘就说了，从今以后发无上正真道义。这个道其实我们之前有提过，在有些翻译上面这个道其实就是菩提的意思。所以他发什么？发无上菩提心啊。这个义就是心嘛，所以他是发的是无上正等菩提。所以我们一般说发菩提心就是菩萨。所以这个菩提心呢，其实是简称，是无上菩提的简称。而这边的道其实就是菩提的意思，就是 body 啊，就 body 这个音 body。好，所以在有些翻译，甚至早期的翻译， 玄奘大师之后，尤其是玄奘大师，他比较会规范啊。所谓的规范就是说 Bodhi 这个词它对应的就是翻成菩提，他不会把它翻成道、哦、但是早期的翻译玄奘大师以前他就没有那么精准，有些时候他用道，有些时候用菩提，是互用的、哦、但是玄奘大师是比较规范的啦、嗯、所以这边说到的是发无上正等、哦、正真菩提心、哦好，而且是没有残取哦，就是不是为了任何的目的哦，阿谀奉承的都没有哦，所以所缘是自成，所言呢哦是无异哦，就是没有差别，说到做到了哈、哦。那就希望这个天中天就是这个佛哦，可以去知道哦，他发了这样的，下面有个字嘛哈，萨云若意哦，一样，这个是意也是心啊、哦，萨云若其实就是萨婆若的其他翻译。萨婆若是什么？就是一切智，就佛智啊、哦、所以他要成就的是一样跟上面一样无上菩提、哦、不同的词、哦、所以如果仔细、哦、知道他的愿、哦、是为了这个无上正真菩提的话、哦、对于一切的人捐非汝动之内、哦、起嗔恚的话，乃至最后可以成正觉，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在这个过程，我发心到最后成佛，这个过程当中，对一切的众生，好，不管是高等生物，就人类嘛，或者是一般的微小的蚂蚁啊这些等等，都起嗔心的话，这个就是骗佛。所以他现在发这个真实誓言，就是他不会对一切众生起嗔恚心。好，接着导师的解释，在第二页的。第五行这边，所以这个比丘就立下不起嗔恚的誓愿。所以这样誓愿其实不是说我想要啦，或者是我发愿就算了，而是要实际上要达到的。因此大家就叫他阿处。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嘛，注脚六，注脚六那个瓜弗益，就是因为他对一切众生都不会起嗔恚，所以大家就叫他为阿处。所以阿处阿修比亚这个字呢，就是呢无嗔恚无愤怒的意思、哦、好，下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导师说也可以解释不为嗔恚所动，所以意为不动。这个是什么？我们刚给大家看的这个注脚六瓜弗二唐朝的翻译、哦、它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它把它翻作不动，就是因为不会被嗔恚所牵动、嗯、或者是它不会升起这个嗔恚心。好，所以它有两个意思啦，所以阿处或者是翻作不动。好，接着看下面，所以这样子这位菩萨所发的大愿当然很多，但是呢不起嗔恚，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对一切众生起慈悲心，是阿处菩萨的根本愿，所以叫做名为阿处菩萨。好，所以这时候是他菩萨道所发的愿。那其实经文上面却没有特别看到他有说什么呢齁。就是说等一下会提到，就是说在阿处菩萨发愿之前他可能有另外一个名称。可是我没有仔细去再对其他的经文齁，不过这边是没有那么明显。好，接着看到倒数第二行齁。除了刚刚说的根本愿，就是对一切众生不起嗔恚，就是对一切众生起慈悲心之外、哦、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哦、那这边一样是引这个阿处佛国经、啊、就是后汉的翻译、哦、就世间母人、哦、在第二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哦、就妇女、哦、有诸恶露、哦、那这个恶露就是像这个生产时候的、哦、可能排出的一些比较不清净的那个东西啦，或者一个另外一个名词叫产啊，生产的产，产入、哦、好，当他成最正觉的时候，就成就佛道的时候，我佛刹土中，我佛刹中、哦、就在他的世界当中、哦、这个妇女呢，这个孕妇呢、哦、都没有、哦、假设有的话呢、哦、就是从这个反面来说嘛，假设有这些诸恶露恶肉， 就是七佛世尊，就是算是他没有做到他的誓言，所以他这样子发愿，等到成佛的时候，请看到第三页。在阿处佛国土当中的女人，当怀孕生产的时候，身体呢，身体的不会觉得非常的疲劳，那意念，意就心念上也不会去念这个疲劳，有些时候是心很累嘛，有些时候是心累，但是实际上他心也不会感到疲劳，但是他只有什么感觉到什么淡念安稳啊。那这个字其实如果是中文的话是安隐，隐藏的隐，但是在古代的这个，尤其是在经典上面，这个是通安稳的稳啊，所以这个安隐其实就是安稳的意思，所以你要看很多经典有些时候都是用安隐，但是意思是安稳，好，而且没有种种的苦痛苦，那女人一切所有的痛苦或者是有不清净的地方她都没有，就是 这世界在阿处佛国土的世界的女人是没有这些痛苦，也没有种种不净。好，这个为什么呢？这是她过去这边有提到吗？是这个阿处如来喜过去所发的愿所成就的世界就会必然如此。好，导师解释在下面的，所以阿处菩萨发愿修行以嗔恚为本，而且他注意到女人痛苦的解除，就是要解除女人痛苦。好，这个跟其他的净土有什么样不一样，这边导师有提到，接着看下来。大圣佛法兴起的时候，显然不满于这个女众所受的不幸不平等，所以在初期大圣经，都有发愿所谓的脱离女身，或者是转女成男，这个其实也没有到初期大圣经，你像那个药师经它也有这个愿，转女成男愿，或者像地藏菩萨本愿经，或者是法华经，那但是法华经提到是龙女成佛，是先转男身，男众再成佛，但是呢相对于刚说的这个要脱离这个女众这个身，或者是转女成男，这似乎呢是不满女众的遭受，就遭遇了，而引起的厌恶还有自卑感，但是在阿处菩萨的本愿呢，刚才说的这个特殊的愿中却大不相同，不相同，就是不见得要转为男众，只要免除女众身体还有生产所有痛苦，就是依着女身与女众修行，所成就的，实际上是跟男众没有什么差别。好，那我们看一下注脚八。这注脚八这个瓜福一，瓜福一他可能要补一下，这个经名可能那时候编辑的时候少掉了。瓜福一有找到吗？注脚八的瓜福一没有经名，这个也是阿处佛国经的。注脚八的瓜福一，就是阿处佛国经的卷一。好，这边的描述是佛跟舍利佛讲，在阿处如来的净土当中，佛土当中呢，就女众想要什么就在树上随便取，这其实这个有点像在长安经描述这个什么北方北俱泸州的这个人民一样的，有这衣服就放在树上，应该说想要去洗澡的时候就把衣服挂在树上，那洗澡完出来就随意拿，因为他们的身材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件都可以穿，就有点类似这样子，所以这边有提到想要拿璎珞就在树上拿来戴上去，想要穿衣服呢就从树上取来穿，而且没有女人姿态，那这个就这边有描述的这几个事情，好，那这边或许就是导师说的，不满女众的遭受，升起了厌恶嘛，所以像这个这边提到这几个，这个可能就是时代吧，时代的就是或许是 不见得是如此啊。哦，两二舌啊，嫉妒于法啊，意着一些事。那在刮拂二，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啊。它是这边有什么过失？比较是嫉妒两舌二口。哦，那大概生产的时候，哦，可能有一些不清净，大概是这样。好，在刮拂三啊，刮拂三。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后面会再看到的齁，这个在刮拂三是对应我们这本讲记啊，进入学论集的话是在，你可以稍微注明一下，在175页就刮拂三的内容，注脚八刮拂三是对应在注脚就这本进入学论集的175页。他这边有提到阿宿佛国经菩萨发愿分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刚开始是比丘在大目如来前立愿，那这个我们刚刚有看到，所以他的根本誓愿就是对一切众生不起嗔恚，接着是菩萨自行愿 发的自行愿，就是他要做的愿，那大概有十二愿。后来第三个阶段是菩萨立愿，自己的自己没有说示众的过失，所以他在菩萨的阶段没有说示众的过失，成佛的时候他的弟子也没有犯罪恶的。第二个是因中不漏泄，就是梦中也不会漏失不净。第三个是妇女没有恶露不净。好，这个到时候我们会看到。好，那我们回到本文上面。好，接着要看到的是央觉摩罗。刚刚已经有提到了央觉摩罗跟阿处佛有点相近的地方。好，看到第三页的倒数第二行。阿处菩萨的愿行，就是他所发的愿，所实践的菩萨行，与世尊时代的央觉摩罗非常相似。那央觉摩本来是一位好杀害人的坏人，恶贼，受到佛的感化，放下刀杖，就刀子跟木棍啊，而出家修正得阿罗汉果。那其实这个故事也是有很多的解释的。好，接着看到第四个，第四页的第一行，因为他过去呢，就是还没有出家，没有受佛感化出家之前，他是一个恶人嘛，伤害很多人。当他出家之后，那当时候的出家人就是要入城乞食嘛，所以在乞食的时候呢，就会遇到人就被骂，甚至用被打伤，但是他对这些人都没有起这个嗔恨心。好，这是算是一个阶段啊。那在注脚十，如果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注脚十跟十一，等一下啦，我们先看到老师的解释，接着看到本文的第三行。那在有一次他去乞食的过程当中，路途当中看到一个妇女在生产很痛苦，所以那就升起了有情实苦的同情，就有情啊，就是实际上是真的苦，所以他就回来告示了佛。那世尊呢，就要他以真实的誓言去解除这个孕妇的痛苦。真实的誓言一样啦，真实的誓言。那为什么是真实？我们看下面的描述。第一个是先引用的是中部央觉摩罗经，当然在我们找到的这个注脚十一，在真要案经也是有类似的啦。那中部这边所提到的，就跟这个妇人讲，他自从他成圣者以来，得圣身以来，所以这个圣身大概是成就圣道，不故意，没有故意杀夺众生的生命，若是真实愚者，所以说我成就圣道以来，成就这个阿罗汉之后呢，都没有故意杀生，如果是真实的话， 你一定可以平安，汝平安，得平安生产。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真实誓言，就是说它实际上确实是如此。好，下面导师的解释，羊觉摩的真实誓言从佛法兴生以后，佛法兴生就是接受佛的教导，学习佛法，那出家修行之后呢，都没有故意伤害众生的生命。所以就是依这样子的真实的誓言，这个孕妇就可以得到平安，因为她生产过程难产嘛，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就因为这样子的誓言去跟她讲，她就平安。这样的描述呢，与这个阿处菩萨的真实誓言任生产时无有诸苦，可以说是一致。好，除此之外，在央觉摩也有做这个寄送了，在南传这边，这个导师书上的南传一一上，这个可能要去找一下。那印象中它是不是这个汉译的？那你可以，因为汉译有元亨寺版，它应该是日译版本，所以也不是那个 PTS 是什么巴利圣典协会的那个书啊，他不是看那个巴利本啊，所以这个南传一啊十一上十一册的上册，这应该是日译的啦。不过现在有很多数位化啊，可能也可以查得到啊。好，他有做这个寄送嘛，我先杀害者，就我过去是杀害众生的人啊，今称不害者，现在被称作不害者，我今名真实，不害于人，所以我真实实际上就是名副其实的，他是因为他叫不害嘛，所以不害就是呢没有去害于他人，所以我才有这个真实的名称。好，我们稍微看一下注脚石，在注脚石这边杂阿含经啊，瓜不一杂案经这边的解释比较简短，或者他描述比较简短，大概就是说到是佛去度化央觉摩罗的故事。那在杂案经里面是这个央渠利摩罗，他是用这个名的央渠利摩罗，他这个名称。好，所以当他开始这个故事，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就是他这故事有点长，就是说他被他的师父故意去引导他去杀人，去取他的手指啊，去串起这个指幔。那好像有的版本不太一样了，有些说是你收集到1000个你就可以升天，所以当时候那时候对升天是很重要的，就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升天嘛，或者是解脱的意涵就是升天。他就是被他的这个师父错误的指导，是故意的，那佛就去教化他，那之后他出家修行，最后就得到阿罗汉果。在真言经似乎是没有提到这个真实誓言的部分，不过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一瓜福一的真言经，这边一样，前面一样的，他是这边是用央觉摩这个名称。好，因为他说日取人杀以指为幔，就是用杀人要取他的手指串起这个类似这个花圈一样，所以也被叫做指幔。这边也有提到他，就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路程起始的时候这个看到这个难产的这个妇女就跟他讲，这个众生实际上是很苦，所以他回到这个金色就跟佛讲，佛就跟他讲说，你跟这个妇人讲你从，所以他这边是从我从贤圣生以来未曾杀生，所以用这样的话，这个母亲跟这个胎儿就可以没有这个危险。好，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子。好，这个真言经的内容是比较完整的，跟我们这边看到导师本文上面描述。 好，那刮符二呢，就请大家自行参考。好，那回到我们本文上面哦。所以一开始在第一页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就是导师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央觉摩罗跟那阿处菩萨或阿处佛是很相近的。那下面就要做分别嘛，我把它分作两个，也是相近的地方哈。第一个是名字，好，名字为什么相近？我们等一下看。第二个是什么？对一切众生不起一念嗔心啊。好，我们看一下啊，在本文第四页的倒数第五行哦，阿处菩萨发愿哦，从此名为阿处。那请大家连结一下了哦，就是阿处其实就是无嗔恚或者是不动的意思啊。好，那央觉摩出家成圣啊，就成就圣道哈，从此名为不害。那这个导师是根据的是偈颂的哈，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经，经好像是没有那么明显，好，就根据这个上面这个偈颂，好，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偈颂，好，所以阿处跟不害呢，虽然梵语是不一样，但意义相近。另外呢，从舍去从前的名字，得到一个新名字，央觉摩跟阿处也是一样。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在经，我刚刚有提到嘛，在经典上面，阿处菩萨发愿前到底叫什么？好像没有那么，我没有把它找出来啊。不过从导师的描述可以知道，这个菩萨发愿啊，应该说比丘发愿嘛，发愿从此之后对一切众生不起嗔心，所以他被称作阿处，或者是称作不动啊。那央觉摩之后也成就圣者，也叫做不害啊。所以这两个从过去。就是有从旧的名字换成一个新的名字来说，这两个人的意义也是一样的。好，另外的阿处的愿行，我们刚刚提到他所发的愿、所修的行，还有他所成就的净土，都是从这个不起一念嗔心或者是伤害心而来而成就的。好，所以这两个部分实际上是等于说佛师的央觉摩罗跟阿处菩萨阿处佛是有密切关系。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四页的最后一行，世尊感化央觉摩，可说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佛教界著名的故事。接着请看到第五页，佛让他不再起这个伤害残害杀害心啊，这个他当然是央觉摩嘛，那又结合用真实视眼，真实视眼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看到这个在入城乞食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个孕妇生产的时候有种种的痛苦，所以用真实的视眼，就是说他成圣之后呢，都没有故意在伤害任何众生，所以用这样的真实的视眼，可以帮助这个妇女或者孕妇呢消除免于这个难产，所以这样的故事结合更让人生动了，所以传播上也更普遍，这是人间普遍的愿望表现在央觉摩身上。好，下面在第三行，这种人类共同的愿望深化而具体表现出来，就成为大圣经中阿处菩萨与阿处净土的特征。当然这边导师的这个描述，他重点不是说央觉摩就是阿处菩萨或阿处净土了，而是说他们是有相关的。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这个净土一定有它的特色，它会接引或是吸引不同的众生来净土修行，这也是佛的方便，善巧方便哦。所以不要把它直接把它等同，因为你这样描导师的描述，或许你会觉得好像就是如此，但是实际上导师所要表示的是说，其实净土某一部分就呈现众生的需求了。所以我们希望长寿嘛，我们等一下要提到嘛，所以在极乐世界的众生是什么无量的寿命，其实一开始应该是无量光的，但是就慢慢的有所谓的无量的寿命。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10分钟了，等一下再讲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跟净土。